现在我们要来看以斯帖记，讲完以后我要谈以斯帖跟但以理这两个人，因为他们有相同的背景，来自同一个地方，同一个时代，都被掳，而且也都没有归回耶路撒冷，各自因为某些原因留在被掳去的异乡。圣经只有两卷书是以女人的名字命名，路德记和以斯帖记。圣经只有两卷书没有提到上帝，就是雅歌和以斯帖记，所以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以斯帖记会在圣经上。虽然故事很有意思，又浪漫又精彩，但是为什么这卷书会放在圣经里面呢？我们为什么要读以斯帖记？到底可以从这卷书学到什么？这卷书跟以西结书和但以理书一样，是关于被掳的犹太人。圣经上有几卷书的地理背景是在应许之地以外，这几卷书可以告诉我们犹太人在外邦人的社会中如何行事为人，所以可以指示基督徒如何在不信主的社会中行事为人。比如但以理跟约瑟一样，都在本国以外的国家高升成为宰相，而且他们都守住自己的原则，所以我们也可以不用妥协。巴比伦被马代人和波斯人联手打败，马代人和波斯人的法令如山，先是马代人大力乌作王，再来是波斯人薛西斯一世作王，他又名亚哈随鲁王，怎么不取好念一点的名字？但以理被升为宰相，改名叫做伯提沙撒。而以斯帖，他的希伯来原名是哈大沙，耶路撒冷外有一家医院是以他的名字命名。有没有看过哈大沙医院的彩色玻璃窗？他的本名叫哈大沙，后来被选为王后，就被取了一个外邦名字以斯帖，也就是伊什塔尔。跟巴比伦的伊什塔尔城门一样，是一个异教女神的名字，她被取了这个名字，后来大家都叫她这个名字。这个名字也有可能是星星的意思，不过以斯帖这个名字更接近伊什塔尔，可能是一个异教名字。但以理和以斯帖都高升到能够公开帮助同胞的地位，上帝的子民能够升到高位很好，因为这样就可以有权柄来帮助上帝的子民。要记得上帝并没有强迫犹太人回到应许之地，他们可以自由归回。很多人选择归回，但更多的人选择留下来。说到以斯帖记这卷书，它大概是旧约圣经里面有最多史料佐证的一卷书，因为写作年代很晚，有很多史料可以佐证，所以有很多的证据可以证实这卷书。比方说波斯帕里斯曾经是波斯帝国的首都，在他的遗址上曾经挖出一块石板，上面写着莫都改宰相，很接近莫迪改的名字，我想一定是指同一个人。所以连莫迪改的名字都出现在圣经以外的史料。各位，这个故事你们一定要自己读，是非常浪漫的一个故事，读起来很让人心动。在这边有一个新版本的描述，各位听听看。她既年轻又貌美，但这个王后有一个秘密，只有一个男人知道。这个秘密一旦泄露，将惹来杀身之祸，不得了，很浪漫，对不对？真像是女性杂志的文章，或者是什么罗曼史小说。这确实是很浪漫的一个故事， 我来大概叙述一下故事的情节。波斯王亚哈随鲁王薛西斯一世统治的疆土从印度到埃及，他举办了一场长达180天的会议，要决定如何对付希腊人，因为他也想占领希腊帝国。于是他举办这场大会议来决定如何对付希腊人。会议结束后，他举办一场盛宴，大家都喝醉了，王就差人去请王后来跳舞助兴。这个王后年轻貌美，他要她来娱乐他手下的将领，可是王后回绝了，他说不。故事就从这里开始，瓦什提王后拒绝了王，王后公然拒绝王，这当然让王很没有面子。如果他不惩罚妻子，那么可想而知，那些将领的妻子也会有样学样。如果王连自己的家事都管不了，更别说要管别人了，所以他必须要有所行动。结果他严厉地处置他，命令他不准再到王的面前来。但是后来他发现卧室很冷清，觉得很寂寞，于是就有人建议举办选美比赛，娶最美的女人为妻。王觉得这个主意很好，于是选美比赛展开，哈大沙也参赛了。她的容貌极美，拔得头筹，所以就成了亚哈随鲁王的王后。整个经过很不可思议，都记载在圣经上。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讲这个故事。她出身便雅敏支派，这很特别。我们谈过便雅敏支派的情况，莫迪改是她的表亲，哈大沙从小没有父母，莫迪改就领养这个孤女，成为自己的养女，但他们其实是表亲。莫迪改不准哈大沙向王透露身份背景，他担心王是反对犹太人的，因为犹太人的处境不安全，所以不准他透露自己的身份。哈大沙进宫以后，成了王最宠爱的妻子。当时在宫中有一个叫做哈曼的人也获得高升，他是这个故事中的坏人。这个哈曼是雅甲的后代，你们可能不知道雅甲是谁。在先知萨穆尔时代，萨穆尔吩咐扫罗去攻打雅甲，记得吗？不但要打败他，还要杀死他，因为这个人作恶多端。但是扫罗没有杀他，先知萨穆尔就自己动手，萨穆尔在祭坛前砍杀他，记得吗？这个事件说的就是雅甲。这件事使雅甲的后代从此和犹太人为敌，哈曼特别仇视犹太人，就是因着这个历史渊源。中间隔了很多世纪，可是中东人的记性实在很好，哈曼记得这个仇恨，所以现在这名犹太女子不敢透露自己是个犹太人，她成为波斯帝国的王后。仇恨犹太人的哈曼则被高升为宰相，可以看出故事会怎么发展吗？事情迟早会一发不可收拾。莫迪改看见了哈曼一副小人得志的气势，还坚持要求百姓要膜拜皇上。莫迪改当然不肯拜，犹太人也不肯，于是哈曼就去禀告皇上说，这些犹太人住在我们中间，他们跟我们不一样，有自己的法令、服饰和宗教，他们跟社会格格不入，这些人非除掉不可。哈曼他还贿赂王，说王若灭绝犹太人，他要捐2000万给国库。当下他们还抽签决定要在哪一天暗杀所有的犹太人。这里的抽签原文是 pur, p-u-r, 这个字的复数是 purim, p-u-r-i-m。 普尔日就是在庆祝当年犹太人在波斯逃过种族灭绝的命运，他们直到今日都还会庆祝普尔日。 有意思的是，抽签结果是当月13号要动手，13号当天要灭绝犹太人。所以很多迷信的人从此就认为13这个数字是很不吉利的。这背后的典故实在有意思。犹太人听到这个消息以后，就禁食哭泣哀嚎，穿麻衣，莫迪改传话给以斯帖，要他求王手下留情。他说，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？以你现在王后的地位，你有能力帮助我们。以斯帖心里很挣扎，他应该透露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吗？这样他的性命也会有危险的。最后他下了决定，说，我若死就死吧，王后必须蒙王召见才能去见王。但是以斯帖大胆去见王，幸好王看见他，施恩于他，还问他有什么请求。他说他想设宴款待王和哈曼，于是王和哈曼赴了宴。哈曼对莫迪改非常愤怒，对他忍无可忍，就对他的妻子说，我对那个莫迪改恨之入骨。他说，这样吧，你立一个绞刑台，在13号那天把他吊死。于是哈曼就造了一个23米高的木架，打算在13号那天把莫迪改吊死，把他最痛恨的敌人吊在高高的木架上。所以他开始造木架，没说是要吊死谁的。但是前一天的晚上，王睡不着，接下来有一连串不可思议的巧合。那天晚上王睡不着，就起来读他自己的日记，读到几年前莫迪改曾经救过他一命，可是他却一直没有奖赏他。第二天早上他一起来，就叫人把莫迪改带来，要奖赏他。原来当初有人要暗杀王，莫迪改却揭穿了那个阴谋。后来以斯帖二度宴请王和哈曼，这次以斯帖请求王救他同胞的性命，王听了他的请求，于是王就对哈曼说，我想要奖赏一个讨我喜悦的人，你想我该怎么打赏他？哈曼还以为王一定是在讲他，就说，哦，王可以让他做宰相啊。王说，很好，就这样办，你去请莫迪改来。结果莫迪改得到奖赏，整件事实在是不可思议，对不对？莫迪改取代了哈曼。后来王发现真相以后，就下令把哈曼吊死在他自己造的绞刑台上，犹太人逃过了一劫。这个故事还有很多很多的细节，当时大家早就已经私下准备好要屠杀帝国内所有的犹太人。如果这件事真的发生，犹太人整个种族就灭绝了，因为这个帝国的疆土从印度到埃及。如果犹太人真的被灭绝，耶稣就不可能降生。所以对我们影响很大，对吧？因为帝国内所有的犹太人原本要在那天遭到屠杀，通通杀光，这是种族灭绝。但以斯帖拯救了他们，难怪他们每一年都要庆祝这一天，每个人都喜欢这样的故事，实在是很精彩。他有很好的文学架构，写小说都要先营造紧张的情节，然后出现转机，最后是皆大欢喜的结局，坏人得到了报应。这个故事的架构就像是这个样子，故事到中间营造出一个高潮，把前后两半巧妙地串联起来，写作手法相当的高明。有人用纯熟的写作技巧写出了这个故事，所以我把一到五章的标题定为危险，情况越来越紧张。后来百姓获得拯救，紧张的气氛顿时轻松下来，而且前后呼应。 前言描述整个情势，结语则是普尔日盛大的庆祝。王的第一道谕旨是要大家拜他，第二道谕旨是禁止杀害犹太人。前面讲哈曼痛恨莫迪改，后面讲莫迪改高升到比哈曼还要高的地位。整件事的关键在于有一个人失眠，这是戏剧性的一幕，事实比虚构还要离奇。如果小说这样写未免太离奇了。事实上这个故事从头到尾都有巧合，这是我们等一下要看的关键。我可以了解犹太人为什么要庆祝这样的一个节日，他们真的差点遭到灭绝了。犹太人差一点就被灭绝，但是他们因为一个人的失眠还有一个女子的勇气而得救。另外还有一个主题贯穿这卷书，先是有一场筵席，然后全体犹太人进食，最后又有一场筵席，整个故事配合的天衣无缝，结构非常巧妙。你应该好好读一读，最好是读当代译本，会让你觉得惊喜。这不是一个宗教节日，但是是一个感恩的节日。以斯帖记为什么放在圣经里呢？只是要告诉我们，从事公职的人应该具备勇气吗？不，不只是这样而已。这里我要来讲一下反犹太的心态。撒旦早就下定决心要毁灭犹太人，因为救赎是出于犹太人。当年埃及的男婴遭到杀害，是撒旦在背后主导。婴孩摩西的父母也被迫把他放在篮子里，这背后是撒旦在主导。撒旦千方百计想要毁灭犹太人，好叫犹太人的王不能降生，这是他最后的手段。撒旦的目的就是要叫耶稣无法降生。各位了解吗？撒旦的伎俩我们很清楚，伯利恒200名婴儿遭到杀害，是魔鬼在背后主导。约瑟是因为做了异梦才带着耶稣逃过一劫。我相信堕胎的背后也是魔鬼在主导，因为堕胎大多发生在基督教国家。魔鬼企图毁灭未来的基督教领袖。这一点你可以自己想一想，我们在一切的事上都欠了犹太人的债。这本圣经是由40个不同的作者，历时1400年，用三种文字写成，其中只有一个作者是外邦人，就是路加医生，他的资料全部来自犹太人。没有犹太人，我们就没有这本书。难怪许多人都仇恨犹太人。反犹太的心态背后有魔鬼的势力在主导，这比仇外心理、排斥外国人士的心态还要糟糕。反犹太的心态背后有魔鬼的势力在主导。反犹太的心态其实有历史渊源，当年萨摩尔砍杀了雅甲，但是雅甲是罪有应得，那是上帝的审判。我提这个是因为有很多人企图灭绝整个犹太种族。当年法老想杀掉所有的以色列男婴，哈曼试过，希律王试过，希特勒也试过，这样的历史不断重演。因为救赎是出于犹太人，所以我们应该要很感激犹太人。我们对上帝一切的认识都来自犹太人，我们的救主过去是犹太人，现在仍是。但是在这出戏中还有一个看不见的演员，这出戏背后有一个人，从几率上来看有太多的巧合。当巧合太多的时候，你就要问，这到底是巧合还是上帝的安排呢？这背后是上帝在主导吗？当我们碰到太多事情都受到 某个情况决定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自己在看上帝动工。我在这里看见上帝动工来保护犹太人，好让他的儿子从犹太人而生。我在莫迪改的信心中看见他艰辛深信上帝会保护犹太人。他对以斯帖说，如果你不去做，上帝会透过别人去做。他没有指出上帝的名字，但他说，如果你不救我们，一定有别人来救我们。莫迪改他非常相信上帝主宰一切。从各个巧合的事件可以看出来，莫迪改在好几年前曾经救过王一命，而亚哈随鲁王竟然在日记上写下这件事。他那晚恰好又失眠，起来读日记，刚好读到这件往事。这些巧合都串联在一起。有人这样说过，以斯帖记里面虽然没有提到上帝的名，但是以斯帖记处处都是上帝的指纹。这话讲得真好。为什么以斯帖记没有提到上帝？我的答案会让你吃惊的。其实有提到，而且提到五次。很多人对我说，以斯帖记没有提到上帝，我说有啊，五次提到上帝的名。我指给你们看，上帝的名字在这卷书中是以离合诗的形式出现，把他的名字或称号字母拆开放在头一个字母，有时候按顺序，有时候顺序颠倒。各位，这一点也不是巧合。我想办法译成英文给你们看，好让你们可以了解。不过要记住，原本是希伯来文，有的时候是利用最后的几个字，但通常是利用开头的几个字。犹太人喜欢玩弄文字游戏，他们很喜欢离合诗，有些诗篇就是离合诗，尤其是最长的119篇。谈到理想妻子的箴言31章也是一篇离合诗。耶利米哀歌的五章中有四章是离合诗，每一行都用下一个字母开头。写这种诗很需要技巧，可以用来传达机密的信息。以斯帖记有五段离合诗，头四段有同样的模式，一章二十节，五章四节，五章十三节和七章七节。头两段是用四连字的头一个字母，后两段是用四连字的最后一个字母。另外还有一点很有意思，第一段的字母顺序颠倒，第二段的字母按顺序，第三段顺序颠倒，第四段的字母又按顺序。这些离合诗的形式确实出现在希伯来原文圣经中，所以是希伯来文。这四个字母是 JHVH， 也就是上帝的名字，我们念作耶和华，希伯来文念作亚威。为了帮助你们了解，这里用英文的 Lord L-O-R-D 来取代希伯来文的 J-H-V-H， 也就是耶和华或是亚威。我们需要稍微改一下翻译来说明这里的用法。先看第一段，一章二十节，所有的妇人无论丈夫贵贱都必尊敬他。在英文翻译中，头四个字的头一个字母分别是 DROL， 是 LORD 的颠倒，是头四个字的头一个字母。在下一段五章四节中，字母则按照顺序，请王赴我所预备的筵席 LORD。 为什么有时候按照顺序，有时候顺序颠倒？顺序颠倒的话是外邦人说的，按顺序的话则是犹太人说的，仿佛是犹太人在说，外邦人称呼主名常常说错，或是不想让外邦人口中说出主的圣名。这是头四段离合诗的形式，可能还有第五段， 这段离合诗不一样，字母不太一样，英文拼出来是 I am， 但顺序颠倒。这些是以斯帖记中的五段离合诗形式，就只有这五段，这未免太巧合了。作者小心地把这些机关安排在经文里，几乎不着痕迹，外邦人根本看不出来。这有几个原因，但是我认为最可能的原因很简单。当时的人如果提到犹太人的神，可能会有危险。所以我想应该是事后才写的。刚开始大家都是口耳相传以斯帖的故事，渐渐的这个故事就变成了民间故事，后来有人建议应该写下来，因为每一年都在庆祝普尔日，大家需要知道这节日背后的真相，并且谨记在心，所以应该把故事写下来。但是当时很可能，反犹太的风气再度抬头，如果被发现文字中写到犹太人的神，可能会惹祸上身。但是写以斯帖的故事怎么可能不提到上帝呢？所以犹太人常用这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。各位，犹太人真的会这样想，他们会把上帝的名字放进去，但是做得不着痕迹，结果从头到尾都有上帝的名字，是不是很有意思？这一点你们本来都不知道，以斯帖记用不着痕迹的方式提到上帝，但犹太人看得出来。你如果对犹太人说以斯帖记没有提到上帝，他不会同意，他会只给你看那些字母，都在经文里面。他们用这个方式来指出，上帝是这出戏中看不见的演员，上帝是背后推手，是他在主导整件事，要拯救他的百姓，让弥赛亚临到他们。各位，这也许对你的灵命没有帮助，但是可以让你在讲座当中保持清醒。好，现在我们要一起来看但以理书和以斯帖记，看看我们能够从这两卷书学到什么。这两个人处在同一个时代，同样被掳，同样远离家乡，却都被上帝大大使用，因为他们在异族中升到高位，可是却没有牺牲原则出卖上帝，他们利用自己的地位为上帝的国贡献。这可以鼓励你尽力发展事业，在世上取得高位，上帝可以使用你来为国度有所贡献。不要只待在基层，要让上帝带你高升，这样你才可以为他的国度贡献自己。从他们两个人身上，我们怎么更认识上帝呢？这两个人要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可以学到三个功课。第一，上帝会使用个人。一个人可以带来很大的影响力。上帝可以使用男人和女人。我们都是被掳的。你有过这种感觉吗？我们不再属于这世界，我们跟这世界格格不入，世界是异乡，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不属于这里。当你成了基督徒，就会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，这里是别人的国度。你会感受到自己的改变，连幽默感都不再一样，以前觉得好笑的，现在不再觉得好笑，你不再属于这里。保罗说，我们如今是天上的国民。但是上帝能够使用我们，我们在世上只要能够坚守原则，知道自己的身份，愿意高升，但是不愿意被同化。因为犹太人为了不遭到迫害，常得面对遭到同化的试探。我注意到一个现象，当犹太人被周遭同化的时候，就会受到迫害，反犹太主义会抬头。20世纪初，在德国的犹太人，他们已经被德国的文化、还有语言以及服装同化，以至于1897年的时候，西奥多·赫佐召开第一次的复国会议，讨论以色列的复国。当时德国的犹太人 根本就不想参与。他想在慕尼黑举行这个会议，但是德国犹太人不赞成，他们说我们现在是德国人。我们已经是德国人，不是犹太人，别害我们难堪，去瑞士举行吧。后来就在巴塞尔举行这个会议。慕尼黑的德国犹太人不想参与，因为他们现在是德国人了。后来在慕尼黑发生什么事？这样的事一再发生。基督徒其实也常常会为了逃避问题而跟周遭同化，行事为人跟周遭的人一样，以免与众不同被看成特立独行。但是上帝要使用愿意与众不同的人。我们以前在主日学常唱《勇于成为但以理》这首歌，勇于与众不同，你们唱过吗？要愿意与众不同，愿意勇敢的站立的稳，愿意冒着生命危险也绝不妥协。圣经中但以理和以斯帖这两个人，他们都宁可死也不愿意妥协，至死信靠神，这是很值得我们效法的。第二，上帝会保护他的子民。第一个功课是他会使用个人，我学到的第二个功课是上帝会保护他的子民。他在狮子坑中保护但以理，他在火窑中保护沙德拉、米煞、亚伯尼哥，让他们毫发无伤。他透过以斯帖保护在苏萨的犹太人。如果你想灭绝上帝的百姓，我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方法，首先你要想办法灭绝上帝，是吧？想灭绝上帝的百姓，就要先灭绝上帝，之后就可以对他的百姓为所欲为。如果想要灭绝上帝的百姓却不先灭绝上帝，上帝会保护他的百姓，他会保护我们。我们也许会为上帝而死，但仍然会受到保护。以色列永远都会存在，教会也是一样。第三，上帝掌管世界。但以理书还有以斯帖记都提到了国度。福音是国度的福音，国度是整本圣经的关键词。但以理书和以斯帖记的关键词是国度。焉知你来到这个国度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？王的事需要紧速处理。我们讲到上帝的国的时候，常会使用以斯帖记的经文。今天人类所建立的国家都掌握在上帝手中，是上帝兴起统治者，是上帝让他下台。尼布甲尼撒终于明白，是至高者在掌管人类的国，按他的旨意将统治权赐给人，所以是上帝在重划国家的疆界，是上帝在决定谁有权利，谁没有权利。每次选举都是上帝在决定，你相信吗？每次选举都掌握在他手里。他有的时候投下公义票，有的时候投下怜悯票。当他投下公义票，是把我们应得的政府给我们；当他投下怜悯票，是把我们需要的政府给我们。所以很重要的是，我们务必要恳求上帝怜悯。但上帝会决定谁当首相。我这辈子已经看过上帝让六个首相在短时间内下台，因为他们违背了对以色列的承诺。这不可能是巧合，从张伯伦到卡拉汉都是这样。美国总统老布希对以色列不利，从以色列撤出金钱。有人告诉我，一周后他就玩完了。这不可能是巧合，不要跟上帝玩游戏。世上唯一存在的神就是以色列的神。上帝掌管世界，世上的国必须遵行天上的法则，统治者都是他允许的，他掌管一切。另外，关于国度的问题，目前有人的国度，但是将来会有上帝的国度。到时候上帝要掌管世上的政府，到了那个时候要将刀打成犁头，把枪打成镰刀，这世上的国将会被上帝的国取代。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他要使用但以理还有以斯帖。你有没有想到， 他们的工作还没有完成。他们曾经效忠异教徒的帝王，将来他们要从死里复活。但以理书十二章这样讲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当耶稣再回来地上的时候，但以理和以斯帖会跟他一起来？不知道上帝到那个时候会给但以理什么管理职位？想想看，我们会再见到这些人。我读圣经的时候不是当历史来读，因为我将来会见到这些人。我会见到但以理和以斯帖，是不是很有意思？我们会有永恒的时间来认识他们，不是问他开完会后能不能聊两分钟，而是问他未来一千年能不能一起讨论某件事。我们会有永恒的时间来认识上帝伟大的圣徒，我们会和至高者的圣徒一同作王，人子将坐在宝座上，过去曾经对他忠心的人，他将再度在地上使用他们，在基督的国度中跟他一同治理。我真心相信这一点，我真的相信不疑，这使我的感受更深。我记得以前常唱一首歌，现在的诗歌本很少看见这首歌，和王一同歌唱他即将来做王，荣耀归给耶稣，他是被宰杀的羔羊，他的国度将带来生命和救赎。下一句是什么？当耶稣做王，喜乐临到万国，让我们一同欢唱耶稣是王，多好的盼望，不是吗？但以理、以斯帖还有其他已经睡了的圣徒都会从尘土中复活，发光如星，这是但以理书说的，它将会是一颗耀眼的星。当所有的明星都消失之后，会有一颗明亮的晨星出现，那就是耶稣。一人必发光如星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你不是死人的神，你是活人的神。你是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的神，你是以赛亚、以西结、但以理和以斯帖的神，他们都活着跟你在一起，他们将和我们一起得到新的复活的身体。谢谢你让这些见证人像云彩般围绕着我们，等着看我们跑完全程。没有我们，他们就不圆满。谢谢你，将来有一天我们都会团圆，我们会得到新的身体和耶稣同在，那将是何等美好的团圆。求主真理的圣灵将今天所分享的信息深植在我们灵里，来改变我们的品格，让我们预备好自己来迎接人子驾着荣耀的云降临的那日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，阿们。